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开始讲摩西。摩西有六种身份。第一个，他是神很亲近的人，事实上他是神最亲近的人。耶和华好像只为两个人，在旧约的时候为两个人做过见证，一个是约伯，一个就是摩西。神为约伯做见证，在魔鬼在撒旦面前说约伯怎么好，神在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和亚伦面前做见证，说我跟别的先知显现的时候，告诉他们的时候是在梦中对他们讲话，摩西我是当面讲话，是亲自跟他讲话。各位，这我们也能懂，你喜欢的人你喜欢见面讲，你不喜欢的人就传话，或者给他 email， 或者传真号。喜欢的就见面讲，当然最喜欢的还是喜欢在梦中讲，连梦中都会去讲话。摩西跟耶和华这么亲，但是他第二个身份，他第二个特质是他也非常亲近人。他没有因为他亲近上帝，他天天跟上帝有那么亲密的交通，他有尚方宝剑，他就忘记了人。他这一生在旷野里面的40年，他跟他的百姓们常常在一起，而且那个200万人他在一起，他不是天天跟人家讨论很高深的神学，很有水准很有学问的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他不在谈这些，他都在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有200万以色列人每天每家人大事小事都带到他那里，大概不外乎说他家的鸡飞到我家的院子里来，下了蛋那是谁的，这一类的事情，还有他家的小朋友唱诗声音太大吵到我们睡觉，都是这些事。各位，我以前在念完博士以后啊，有的时候觉得啊，干嘛要来牧会，牧会听到都是这一类鸡毛蒜皮的事情。感谢主，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他在高高之上，但他俯救每一个卑微人。越是在真理里的人，越跟上帝亲近的人，越不会因为你知道了真理，知道了宝贵的真理，知道了奇妙的真理，就越看不起其他的人。摩西非常俯救每一个卑微的人，当然他那样做也不对了，他每一件事必躬亲，不过那显出他实在是没有因为他那么高，跟上帝那么近，就跟人那么远，他跟人也非常的近。摩西第三个特点是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先知是传扬上帝话的人，先知是告诉人如果你听上帝的话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祝福，你不听上帝的话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咒诅。先知是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上帝的真实和他的话的真实的，摩西是这样的人。摩西传扬上帝的话，也就是先知，不要先想到未卜先知，先知是传扬上帝的话，然后先知也预言了当你如果听神的话会怎么样，不听会怎么样。摩西也是这样，神又借着摩西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行这么许多的神迹奇事，让每一点你可以说大概摩西都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先知，再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跟上帝这么亲近，把这么多上帝的话告诉人，而且又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他是以色列的拯救者，这第四个身份，他拯救以色列，这我们大概都很清楚。他拯救以色列呢，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他救以色列人脱离各样的艰难患难。不过他不只是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些艰难患难，他也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在旷野里的艰难。各位，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包括今天的圣经，我都希望你不是在看一个历史故事，在听一个故事，所有圣经上的话对我们现实的生活今天的生活都有关系。 神借着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苦工，你的确可以把这个应用在你现在上班的地方。神救我们，神救以色列人脱离一个暴虐的政权，你也可以。哦，这我们不要讲到政治啊，我不是说我们要脱离陈水扁总统，我只是在说你要能够应用上帝的拯救在你的生活中，包括社会上、经济上、家庭上、身体上的。包括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那么多的艰难，神也救他们脱离，借着摩西的手。各位，不过这还不是摩西特别的地方，摩西是神使用的工具，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救他们脱离埃及，脱离法老，脱离苦工，脱离苦命，脱离艰难，脱离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最最最最特别的，神借着摩西救以色列人脱离上帝的震怒。在申命记第九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我因为你们所犯的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他发大怒要灭绝你们，我就像从前一样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不吃不喝为你们祷告。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犯这样的罪叫神愤怒，但是我也希望每一个牧者，包括我，包括各位，我们为我们的同胞弟兄姐妹有摩西这样的心智，就是我们会为人祷告四十昼夜不吃不喝，我们会看到上帝的震怒。今天我们不大看得到，不是上帝没有震怒，而是我们常常故意的不看。我们觉得我们活得很平安，其实我们心中很空虚。摩西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他不仅救他们脱离埃及，他也救他们脱离耶和华的震怒。摩西是以色列的拯救者，摩西第五个身份是他是律法的颁布者，他把律法耶和华借着他告诉了以色列人。所以在申命记三十章，摩西有说，或者耶和华有说，这个律法离你不远，不是远在天边，也不是在天上，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保罗也引了这句话，能够明白上帝的话是因为摩西，因为以色列人并不想听也不敢听。最后，摩西是上帝跟人之间的中保，不管是律法的颁布或者两者之间的和好，都是摩西在做。摩西非常的伟大，跟神这么近，跟人也这么近，又把神和人拉得这么近，除了他没有人办得到，他太棒了。可是你知道他是被谁拯救的吗？我不知道。他是被一个不知名的埃及法老的女儿拯救的，我觉得这个意义太重大了。这个叫我们基督徒要谦卑下来。那么伟大的人他需要被拯救，那么聪明的人他需要被教导，那么强壮的人他需要被扶持。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需要被拯救。像那么伟大的人，他被一个女人拯救，如同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都在一再讲，第一章是被两个收生婆拯救，第二章是被法老的女儿和他的姐姐拯救。法老的女儿我们不知道名字是什么，那让我们谦卑，我们继续需要被无名小卒来拯救，被无名小卒来教导。各位，被法老的女儿拯救，我不知道法老女儿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我真的在那个十诫里面有讲到法老的女儿后来很悲伤的看到摩西离开，我是很希望她跟摩西一起出埃及，但我不知道。不过不管我知不知道法老的女儿怎么样，我们需要基督徒需要更谦卑。各位，如果今天康来昌被星云法师的女儿，哎，星云法师不会有女儿，对不起啊，让你们轻松一下哈。那什么意思呢？那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即使是那不认识上帝会灭亡的人，神也使用他们，而我们有的时候，而且我们随时可能需要他们的帮助，需要他们的教导。 摩西有这么重要的身份，但他原来是奴隶之子，他原来是疆王之子，他原来是一个要死亡的婴儿，后来他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后来他又拒绝了这个名称，他要成为上帝的仆人。谁知道摩西会有这些转变？谁知道摩西会这么多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今天我用的题目就是米利暗看到他远远的在那边，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要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你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今天来教会什么事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会做什么样的事，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我们完全想不到的每一件事上，最渺小的事上，哎，上帝居然都会做很奇妙很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曾经讲过，以色列人在出埃在到迦南地的时候，从离开迦南地到埃及的时候，也就是那时候他们有大饥荒，雅各的子孙还有家人70个人，在大饥荒的时候，在天下人都要饿死的时候，他们知道埃及的宰相接纳他们，他们可以去埃及住在歌山地，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工作，他们可以在荒年不至于死亡，他们很高兴。在他们去的路上，可能以色列人就在谈了，哎呦，我们怎么有这么好的命啊，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么艰难的时候到最好的地方去？就好像台湾今天如果有什么大灾难，那个你可以到美国去住在白宫，怎么会有这种事？哎，那个宰相是我们的叔叔，哎，那他怎么会去埃及啊？哎，就是你老爸跟我老爸把他卖去的。你老爸跟我老爸很嫉妒他，很坏。我们本来要杀你老爸和我老爸本来要杀掉他的，伯伯和我爸爸要杀掉我们的叔叔的，但是呢，就把他卖掉了。卖掉了，后来他在那边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飞黄腾达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去。哇，卖得好啊！你老爸真了不起，我老爸也了不起。如果没有卖，我们今天怎么会有这样的事？约瑟会到埃及是因为他兄弟们嫉妒他，他兄弟们嫉妒他是因为他做梦，他兄弟本来要杀他，看到约瑟来的时候说一句话，说我们把他杀掉，看那个梦将来会如何，究竟会如何。那也是很笨的，很笨也很嫉妒。各位姐妹，你总不至于别人梦见她是世界小姐就嫉妒她吧？她真的是世界小姐你会嫉妒她？她梦见她是世界小姐你怎么样嫉妒她呢？而且还要把她杀掉。我看我们人真的是嫉妒的发疯了，我们要看那个梦怎么样，究竟怎么样，结果梦实现了。梦实现是因为人的嫉妒，人的残忍。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当约瑟死了以后，圣经上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就逼迫以色列人。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7章说，列祖就受了400年的苦，在这些苦里面他们也会讲，哎呀，当年我们在台湾好好的，干嘛移民到纽西兰，干嘛移民到加拿大，为什么要移过来？哎呀，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亲戚，有个叔叔啦，在加拿大做总理，所以我们就过来了。真是天杀的叔叔。我的意思是，我们人生都在改变，都在变，我们怎么知道 what would happen to us? 我们怎么知道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事后来会怎么样？那个梦最后叫约瑟做了宰相，那个梦也曾经叫约瑟差点死亡。约瑟的发达叫以色列人得救，约瑟的发达后来也叫以色列人觉得命很苦。我们怎么知道？而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知道上帝在掌权，我们需要信靠他。 我们也在上两周我们已经看到，虽然有这么多的艰难，可是神祝福以色列人，神让以色列人在很艰难的时候能够越来越丰富。各位，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去淡水河，你可能会救一个婴孩，将来会成为总统。我是指在河边摩西被拯救。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去爬阳明山，你可能看到一棵树，然后那棵树跟你讲话，说将来你要成为中华民族的救主。我是指摩西看到那个焚烧的荆棘。各位，等一下你下去喝水，在饮水机那里，你可能因为队伍太长了，你们怎么都喝这么多啊，害得你不能进迦南地。我是指摩西因为喝水的时候发脾气了。每一件事都会带来想不到的结果，包括最普通的事情。那我们就在每件事上希望不放肆也不害怕的依靠我们的上帝。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这有点啰嗦哎。如果有人要写我的传记啊，对不起啊，厚脸皮一下，应该没有人写我的传记，不会写有一个湖北人娶了一个湖北人，生了一个湖北人嘛，对不对？我爸妈刚好都是湖北人，当然现在讲是台湾人哈。为什么要讲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各位，利未人是什么？利未人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唯一一个侍奉上帝的，他们是神职人员，他们特别亲近上帝，他们没有产业，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他们每天有个福气是其他十一个支派都没有的，他们亲近上帝，他们办理神和人中间的事，只有这个支派有这样的福气。利未人本来不是这样的。利未人，我们的印象改变是因为摩西，从摩西以后利未人变成一个亲近上帝的支派，摩西亚伦以后。在摩西之前，我们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的利未人非常可怕。利未人是利未的子孙，利未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这个儿子性情残暴阴险毒狠。利未人就是利未，他们是在创世纪第34章，他们用了一个计策，就是利未和他的哥哥西面，只有两个人，圣经讲只有两个人，虽然我们很难想象两个人怎么办得到这样的事，他们两个人欺骗了事件城的人，然后用诡计欺骗事件城的人，把事件城的男人通通杀掉。利未人的祖先利未是一个非常阴险恶毒谋杀的设计和执行者。他们的父亲雅各后来在祝福十二个儿子的时候特别讲到说，西面利未是兄弟，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诅，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咒诅。雅各很怕他这个儿子，因为残忍，因为毒狠。你想得到这个残忍毒狠的儿子居然生出摩西这样的人，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万人。我们看到这些经文，让我们有一个观念，真的，各位，不要因为你过去，不管是你的出身或者你的后天，让你今天非常辛苦非常艰难，或者你的出身或者你的后天或者你今日飞黄腾达，胜不要骄败不要馁，因为你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究竟会怎么样，我们人不知道。谁知道利未的子孙有一个是摩西呢？谁又知道摩西有一个孙子 也非常的不成器。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不太晓得哈，这个是在四世纪里记载的。四世纪十八章十九章讲到说，摩西的一个孙子是成为但支派的祭司，带领他们拜偶像的。然后四世纪十九章讲到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妾，也就是在性上面不规矩，然后最后造成以色列自相残杀，便雅悯支派差不多要被杀光了。我们不必因为我们的出身很好，我们今天是很优秀的社会的中间而骄傲而自大，我们也不必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艰难很多的错误而绝望。让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很谦卑很喜悦的在神这里得到神给我们的指引，我们去信靠他。摩西是出生在利未的家庭里面，那个女人怀孕，怀孕是高兴的事欢喜的事，可是这个时候怀孕我真的不知道会有多悲哀，我没有办法想象。各位你动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如果我们活在这样的情形下是怎么办。怀孕是很高兴的，但这个时候法老有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生下来的男孩子要被丢在尼罗河里。在出埃及记第一章二十二节是法老吩咐他的众民，法老对每一个埃及人，这一定是一个公开的命令，不像他对收生婆说你要把长子把那个男孩子杀掉，我想是一个秘密的命令，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因为如果知道的话谁还敢请他们来接生嘛，一定是不知道的。但那个计策没有成功。现在这个应该是一个公开的命令，因为是对众民说的，你们看到以色列人生了男孩子就把他丢在河里，女孩子可以让他活命，就是这个命令是对埃及人说的。可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十九节，斯提凡说法老的这个命令包括对以色列人，他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我常常在看圣经里这些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哈，有些人我觉得反省的能力不够哈，就会觉得说这怎么可能嘛，哪里有这么坏的人嘛，哎呦没有，圣经讲的夸大其词。我看一点都没有夸大哎。各位，不是我们说自己不好，这里有哪一个父母在你小孩子你的女儿大概两三岁的时候，你把她的脚折断然后绑起来，我们有人会这样吗？中国有千年就有这种缠小脚的习惯，一个女孩子到两三岁的时候就把她脚折断绑起来缠小脚，千年来没有人抗议过哎。那不要说还有很多很可怕的风俗，在今天的非洲亚洲都有，对女孩子的去世继续再有。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常常成立的那孤儿院大概都是女婴的，因为女婴被丢弃，到今天还是有。我亲耳在前几个月听到有人跟我讲，一个基督徒她怀孕第二胎 ultrasound 做出来是女孩子，她听到她婆婆说跟医院打一个招呼把她处理掉。去年美国出了一本书啊，是 MIT Press 印的，说是 Asia 的 surplus male， 亚洲的多的男孩，就是说在东方在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对女人有一种歧视，以至于在这十几年尤其加上一胎化的结果，在中国和印度的男婴男孩子的比率比女婴要高太多了，因此在十年二十年之内非常可能在中国印度男性的多会多到超过可能几千万，而这些人没有妻子。书认为这会产生大大的战争，在中国有 surplus， 有太多的男人。各位姐妹不要去那边传道哈，我这并不是好消息，我只是在说这是一个坏消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的意思说很多人觉得怎么信友堂都没有男人哈， 要去那边淘金，这是很可怕的事。而且真的在国家民族文化里面，我们会做很愚蠢的事，会把女婴丢弃，会把男婴丢弃，没有任何的理由，他没有冒犯到你，只是因为愚蠢，只是因为罪恶。摩西的父母怀孕，如果这是一个男孩子，就意味着一件事，孩子生下来就要给他办丧事，不是办满月的喜酒，就要办丧事。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所讲的和圣经所讲的都是我们今天的环境，我刚刚讲过了，这些残忍的风俗习惯看法，对人的歧视，实在一直到今天我们可能都有，不是可能都有，一定都有，我们今天都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你看那个 George Wells 写的那个1984，人在谎言欺骗中过日子，还要把那欺骗虐待的那个虐待你的独裁者说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还要说他英明伟大，还要劝其他人也这样做。各位，这种事情非常的多，比你想象的多。我不知道法老用诡计带以色列人是什么意思，我想应该不要用诡计嘛，用鞭子就可以了。后来我想，会不会那诡计就是让以色列人要做那苦工，还要歌功颂德？诶，我觉得这样推想没有错哦，因为以色列人后来出了埃及以后，还常常想回去。这是贱呐，还怀念那个被鞭子打的时候。我们人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们称暗为光，称光为暗，称善为恶，称恶为善。我当然在这里不能讲谁是光，谁是暗，谁是好，谁是坏。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觉得那个颜色是光，那个颜色是暗，哈。我们在这里不谈这，免得起争执。但是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好可怕的事情，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在这个黑暗的环境中，他们不知道做什么。我们太熟悉这段经文了，所以我再跟你说，这是多么的荒唐。出埃及记第一章讲到说，以色列人比埃及人又多又强盛，多得多，强盛得多，然后被他们虐待，虐待他们觉得命苦，那应该怎么办？还有人杀你们的男婴，那应该怎么办？大家没有任何的反应。我知道圣经上讲上帝祝福他们，埃及人越虐待他们，以色列越强盛，感谢主，但这个不够好。各位，每个人都蒙了上帝的恩典，不信主的人也有阳光空气雨水的恩典，但是所有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盼望我们不是始终是在那里被动消极的领受，从被动消极的领受应该产生主动积极的信靠。而以色列人在第一章除了两个人以外没有人这样做，没有人知道要怎么反应，除了在那里叫苦命苦哀叹。出埃及记我也没有看到他们在那段时间向上帝呼求，没有，他们只有一直哀叹哀叹，被上帝听见了而已。也许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因为摩西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嘛，没有圣经，只有一些口头的遗传，他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如何，应该依靠这位上帝，可能勉勉强强知道。所以后来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说，他们不认识我的名。在灾难的时候，他们只觉得苦，不知道怎么办，就像坐在死荫幽谷的人一样。我们需要光来照我们，否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不知道。在耶稣时候，罗马城曾经有过，元老院曾经有过一个考虑一件事情，因为很多奴隶逃亡，那么奴隶呢逃亡，那么就因为罗马城里面奴隶非常的多，他们就考虑，元老院原来想就是所有的奴隶要穿制服，这样你就没有地方逃了，你到哪个地方都知道你这是奴隶啊。后来发现在当时大概罗马每一个自由人大概就有最少5个奴隶，那聪明人就想到，假如他们都穿制服，他们在街上一看，哎，你也是奴隶，我也是奴隶，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5倍，造反呐！ 所以后来就取消了这个胎死腹中，不能让他们有制服，免得他们想到我们可以反，我们比他们多五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